经济，于是就会引发恶性的通胀。恶性通胀虽然可以解决债务问题啊，过去你欠了一千万是好大一笔钱的，现在一千万可能贬值了十倍、二十倍、一百倍，变成不值一提了。但是呢，大家一定要知道，通胀打击的其实是这个货币的信用，就是今天的一块钱，明天只值五毛啊，打击的就是这个货币的信用。当一个国家没有一个有信用的货币的时候，商品交换就会停止啊。我们看到像过去的这个阿根廷啊，像这个什么津巴布韦就有很多恶性通胀的国家，最后商品交换就停止啊，大家就以物易物了，因为没有可以信用的钱作为交换的媒介。当商品交换停止的时候，东西卖不出去，于是厂家就会停止生产，停止生产就是造成结果就是工人失业啊，于是的话就会普遍的全国人民陷入贫穷。所以恶性通胀虽然解决了一时的问题，就是债务问题啊，但其实是饮鸩止渴。而且恶性通胀一旦发生之后的话，它有一个通胀预期，它就是越来越难以遏制。如果你真的想要遏制这种恶性通胀的话，就需要重建政府的主权信用啊，因为这个货币叫主权信用货币，要重建政府的主权信用。怎么去重建政府的主权信用，只能通过政权的更替来完成。不管这种更替是民主选举还是颜色革命，总而言之的话，必须要换政府。所以其实呢，这个习近平他以为他现在通过印钞的方式能够挽救中共于这个挽狂澜于既倒吧，啊，能够救中共的命。其实呢，他最后可能真的就会葬送中共啊。这就是我觉得他缺乏这种经济常识啊，可能才会做出这样的决定。经济问题说到底其实就是一个信心问题啊。我刚才讲说，如果要重建信心的话，就必须建立一个法治社会，让大家按照规则行事。这个时候我才会认为说，只要不出现不可抗力啊，指的就是像什么地震啊、洪水啊、瘟疫之类的啊，叫 act of God 啊，就是除了是神出手的话，如果是人，我们互相之间这样协商着往前走，这个社会这么运转的话，那么因为有规则在，所以未来都是可以预期的。这两天呢，看到一个新浪上的报道，说起来真的，我觉得挺可笑的哈。这个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的副所长，也是经济学家周天勇，在他的公众号上发文，呼吁紧急禁止和停止地方以滞留民营企业家交钱放人方式补充财政收入。这个人讲话真的是很有水平啊，他把一个特别恶心的这个犯罪敲诈勒索绑票勒索赎金这样一个事儿啊，说的非常的漂亮，叫留置民营企业家，然后呢让他们交钱放人啊，以补充财政收入。这个咱们一琢磨就会知道怎么回事是吧，其实就是政府把企业家当人质嘛，抓起来你只要不给我钱我就不放人啊，就是把他们当人质一样去勒索赎金。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政府都这么干的话，大家怎么可能对政府有信心呢，对吧？如果对你政府都没有信心的话，怎么可能对你发行的货币有信心呢？所以这就是我讲说，恶性通胀会伤害货币的信用啊，然后大家对这个政府也会，因为你对货币没有信心嘛，就是对，实际上是对发行货币的政府没有信心。重建信心的唯一的办法啊，就是政府必须要更迭啊，要换政府。其实你看现在阿根廷就这样嘛，换了一个政府，然后上了一个米莱，现在阿根廷的通胀就得到遏制了，对吧？所以其实这个解决通胀的问题的话，那就是要解决政府的信用问题啊，就是把没有信用的政府赶走嘛。今天还看到一个新闻，也是华尔街日报的一个消息啊，这个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说，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社科院经济所的副所长叫朱鸿鹏啊，他呢据信是在私人微信群组中对中国的经济发表负面看法啊，或许还涉及到对习近平管理经济的负面评价。于是55岁的朱鸿鹏今年4月份被拘留接受调查，从此之后再也没有公开现身。这是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的副所长。前两天社科院发生了一次大地震，经济所包从党委书记到所长到副所长全部被换人。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一个国家不允许发表不同的看法，不允许批评政府的话，大家怎么可能对这个政府有信心呢，对吧？说明你不是法治国家呀，一批评你就把人抓起来嘛。除了经济问题之外，中共现在祸不单行啊。今天华尔街日报还发表了一个独家消息，是说中共这个最新建造的一艘核潜艇沉没了。大家看到的这个画面啊，其实是华尔街日报发的这个一个卫星图片，这个卫星图片实际上是一些浮动的起重机在打捞一个 沉入江底的核潜艇。美国方面还不确定这个潜艇在沉没的时候是不是带着核燃料哈，但是呢应该是带的啊，因为核潜艇嘛，它要下水要这个运转啊，那就是需要在这个水底下去行进啊，那这时候的话它肯定得有燃料，因为是核潜艇嘛，所以它肯定是带着核燃料的。这个沉没的核潜艇呢是洲级潜艇啊，就是咱们之前说哈，中共的潜艇它都是用中国朝代命名的啊，就夏商周秦嘛，那个周是洲级的潜艇啊，它是中国新型核动力潜艇中的第一艘啊，它的船尾呈独特的 X 型啊，旨在提高潜艇的机动性。中共有很多这种柴油发动机的潜艇，但是因为柴油发动机它的声音很大嘛，所以很容易被声纳设备探测到。核潜艇基本来说就没什么声音啊，这样的话它的这个隐蔽性比较好。这个潜艇它是由国有企业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建造。五月底，人们曾经在长江的一处码头上看到它啊，当时它正在进行下海前最后的装备。那后来呢就没了啊，没了之后，后来《华尔街日报》发现这个有一些浮动的起重机在现场倒拉这个打捞哈。那么是不是发生了核泄漏呢？这个中共没有公布啊，也不敢，就是妄自的揣测。但是呢，至少这一下哈，会让中共的这个在海军方面，最新的潜艇研发滞后几年的时间啊，要延宕几年的时间。下面想说一个另外一个很大的新闻哈，就昨天晚上看到的是纽约市市长的 Eric Adams 啊，就是埃里克亚当斯呢，被起诉了，这个起诉呢是在今天，美国联邦的检察官公布了起诉的内容啊，起诉内容就是指控他接受外国人的非法竞选捐款和贿赂，包括奢华的海外旅行啊，给他升舱，这个比如说你买了一个经济舱，给你升到商务舱或者头等舱之类的啊。然后呢，这个给他钱的是哪个国家呢？是土耳其啊。这个土耳其在给他钱之后呢，他就帮助土耳其的官员逃避这个纽约的安全检查啊。就是大家知道，这个在美国你盖了楼之后需要有消防检查，消防检查还有其他别的安全检查了，检查完了之后会给你一个 CO 嘛，叫 Certificate of Occupancy 啊，然后的话才能够入住。当时土耳其盖了一个领事馆啊，但是呢这个领事馆其实他不符合纽约的安全规定啊，是不能给的 CO 的，就是不能入住的。但当时呢，土耳其的总统要来访问啊，于是呢就想要用这个楼，怎么办呢？就是纽约市市长就压服这个消防局，给他们这个通过啊，然后呢，给了他们这个入住的许可。那这个亚当斯啊，他是一名民主党人啊，他曾经担任过警监，现在呢他面临五项指控啊，串谋、电信欺诈、贿赂。然后呢，这个指控还列举了他十年以来的腐败行为的轨迹，时间是从他从布鲁克林担任这个民选官员开始，他曾经担任过布鲁克林，好像是参议员，好像是一直到他担任纽约市的市长。检察官说，亚当斯呢收了价值超过$100,000的免费和大幅折扣的航班升舱服务，还有呢就是来自于空头捐赠者的竞选捐款。一般来说哈，这个竞选捐款，这个每一个人在捐款的时候有一个上限的，应该是$250，就是你作为一个个人啊，给一个候选人捐款的话，它是有一个上限的。那么如果你要想一个人，比如说我想给他捐$5,000怎么办呢？我就找25个人啊，找20个人啊，每个人$250，然后呢捐给他。那实际上呢，就是钱是我的啊，但是我只是用了另外这些人的名字，这个在美国是非法的啊。就是其实上一次。这个纽约有一个主计长啊，就是叫 John 什么，我忘记了哈。那个主计长，他呢也是因为这个被起诉啊，包括这个帮他捐款的那个人也被起诉。这个在美国是不允许的，为什么？因为除了你这个在钻法律的空子之外呢，每一笔捐款其实这个你竞选纽约市市长呢，还有一个公共竞选匹配资金啊，就是比如说我拿了250，那可能比如说。公共竞选匹配资金再给你250啊，是这样的一个关系。这台湾人可能知道哈，韩国瑜就是这样嘛，就是他拿到了很多这个竞选匹配资金嘛。而通过这样的方式，亚当斯搞到了多少钱呢？搞到了$10,000。这是检察官对他起诉书的内容哈。当然，在没有判决之前的话，按照美国的法律，他是 presumably innocent 啊，他应该是无罪做无罪推定的。那他自己呢，也在纽约市长官邸。这个叫做 Greasy Mansion 啊，这个举行了一场新闻发布会，他否认有任何不当的行为，并且表示说他不打算辞职。 这个他猛烈抨击联邦的检察官，声称他们这个现在是以示众的方式哈、啊、去审批此案啊，对他进行这种好像舆论的这种谋杀。同时的昨天晚上的时候他发表了一个声明，他说对他起诉是因为他严厉的抨击非法移民啊，说非法移民被运到纽约市，已经把纽约市让纽约市的财政不堪重负，甚至这个 Adams 还曾经跑到边境上啊去这个观察这个非法移民的这个过境美国的情况。那现在呢，这个检察官是一套说法，他自己否认了，他如果自己否认的话，这都是联邦重罪哈，那么他下一步的话就会面临着到法庭上去就是找律师为他辩护啊，然后呢跟这个检察官之间这个要进行这个交叉质证。同时的话呢，就是因为是联邦重罪嘛，所以说就会有陪审团啊对他进行就是裁决啊，就是说到底你是不是犯罪的话由陪审团来决定。我估计他是很麻烦啊，我相信这个检察官他们可能是拿到了很多过硬的证据。因为他自己不辞职嘛，但是纽约州的州长啊霍楚尔啊他是有权罢免亚当斯的啊，但是霍楚尔说现在情况不清楚，所以现在还不能够发表评论啊，也不能够做决定。其实呢这个联邦调查局的特工啊在星期四凌晨的时候就进入了纽约市市长的官邸，然后呢还没收了他的手机，几个小时之后呢他这些对他的指控就被公开。其实对他的这个调查由来已久啊，早在2023年年底，就大概是在去年年底的时候，我记得当时这个挺重要的一个挺突发的一个报道，就是他在街上走的时候被联邦调查局的特工拦住，然后要求他交出手机。但他不光是交出手机了，他很多通信的那个内容，包括他的 iPad 这个可能电脑等等，都是被联邦调查局的探员给搜走了。这个而且最近一段时间他核心圈子的高层成员是轮番的辞职啊，其中包括纽约市警察局的局长啊，还包括纽约市公立学校系统的负责人啊，都宣布辞职，所以他肯定有麻烦，他周围的身边的核心圈子人都知道他有麻烦啊，所以就纷纷的辞职跟他切割嘛。那现在呢调查的重点可能至少有一部分啊是亚当斯跟土耳其政府的互动。那当然我相信亚当斯不只是受到土耳其政府的操纵啊，就是或者是说拿了土耳其政府的钱，他肯定是拿了很多中共的钱。我猜测啊，只能说我的猜测。2024年2月29号啊，就今年的2月29号的时候，联邦调查局搜查了市长的，就是这个 Eric Adams, 他的亚洲事务顾问的家啊，这个顾问是Eric Adams 重要的筹款人啊，那个人叫做郑其荣嘛，叫做 Winnie Greco。这个 Winnie Greco 有两处宅邸啊，所以这个两处宅邸包括他的办公室都被这个 FBI 抄家式的搜查。然后呢这个特工还搜查了皇后区法拉盛的新世界商场啊，这个大家凡是在法拉盛去过法拉盛的几乎没有人不知道新世界的。一般来说咱们买菜都在那买菜嘛，特别大的一个商场啊，这个地下有停车场，然后那是一个很大的这个楼下还有 food court 的那个非常大的一个楼。那这个新世界商场呢为什么要搜查这个地方呢，它是亚当斯就是这个纽约市市长经常露面的地方啊，包括一次农历新年他还去讲话。反正总而言之的话呢，美国现在对于这个中共对美国的渗透是非常非常的在意的。今天众议院推出了一个叫爱国投资法案啊，提出取消对中国证券投资的优惠资本利得税。一般来说大家知道这个你投资这个收的这个资本利得税啊是大概 10% 这个15或者到 20%， 最高是 20% 资本利得税。那现在呢就是说如果你是投资中国拿到的这个就是收益要按照最高的税率征税啊，那可能就是比如说 40% 几。那一旦通过之后的话，为了这个不交那么高的税，就会有很多投资者会从这个中国撤资。其实啊，我觉得现在美国虽然这个美联储现在降息了哈，感觉好像是这个很多人他们会把钱从这个银行拿出来了，因为现在银行利息很高嘛，降息之后银行利息变低了之后，他们会把这个钱拿出来，有的撤回到其他别的国家啊，有的可能就会进入到股市。那其实这个时候如果你要是，当然如果不发生意外的话哈，没有发生像 Brandon Biggs 说的那种经济危机的话，那长期看来这种降息会对于股市来说是一个利好的消息啊，这个股市会开始往上涨。那么现在呢等于是很多投资者如果在中国要交很高的资本利得税的话，那还不如把这个钱从中国撤出来然后投入美国的股市。OK, 这个呢就是今天想跟大家聊的这几个话题哈，一个是这个习近平现在已经意识到中国经济崩了啊，于是这个紧急的召开政治局会议 来讨论这个经济问题啊，这是最大一个事儿。然后我们讲了一下这个核潜艇沉没的事情和纽约市市长啊被起诉的事情。最后呢，想感谢一下高雄的尤先生、香港的满先生给我的非盈利机构天亮联盟的捐款。我们明天在纸月闲谈上会这个公布一期会员节目啊，就是讲这个预演的这个事情。好了，那么咱们今天聊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看，咱们下次节目。
人生如一杯茶，只有细细品味，才知苦尽甘来。人生如一本书，只有慢慢欣赏，才知书香四溢。人生如一局棋，只有深深钻研，才知棋如人生。在这个纷纷扰扰的世界里，静下心来品味人生感悟的分享。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雪莉，今天要跟你分享一个经典小小说《战之豆腐》，一起来听。公司对面新餐馆开张了，中午几个同事约在一起过去吃午饭，一进门一个女孩笑意盈盈地迎了上来，领我们入座。女孩穿着蓝色的碎花上衣，蓝布裤，阔阔的裤脚，黑布鞋，蓝头巾，是店里的特色店服，和她神情中那几分乡村女孩特有的羞涩很相称。十八九岁的样子，声音干净甜美，笑容真诚饱满。把菜单递过来，我们凑在一起翻看。有同事问，小妹有啥好吃的推荐一下。女孩抿抿嘴，报了两三样特色菜，然后说，我们店的蘸汁豆腐不错的，豆腐嫩，味道纯，又有营养，女孩子吃了可以美容还不长胖，点一份吧。不像介绍其他的菜品，一份蘸汁豆腐她用了好多词来形容，口气也有点迫不及待。是招牌菜吗？我抬头问他，他的脸忽然有点红了，摇头小声说，不是的。不过他的声音又急促起来，不骗大家，真的很好吃，可以尝一尝啊。我们都笑起来，菜单上一份蘸汁豆腐不过6块钱，实在是不太值得去推荐，就要了一份。菜陆续上来了，包括那盘豆腐，尝了一口，味道的确不错，不像市场上卖的豆腐那样水，颜色好看，味道也纯，像是小时候吃过的那种老豆腐，蘸的调味汁是韭花，也像是自己家里做的，味道很纯正。女孩没有撒谎，这道蘸汁豆腐虽然不是店中的招牌菜，但的确可口。这时邻座来了其他的顾客，女孩去招呼他们，听到又向他们推荐蘸汁豆腐。以后我们常常来这家餐馆吃午餐，女孩已认得我们了，不再刻意的推荐，但总是要试探着问上一句，还要蘸汁豆腐吗？问完了脸依然会微微泛红，偶尔会拒绝，但大多时候会要上一份，这样一道菜花不了几个钱。也常常听到他对新顾客介绍这道菜，用词越发丰富，说起来越发流畅，只是不知什么原因让他这么卖力的推荐。那天有同事过生日，我们要了小单间，没想到服务的还是他。他说有个负责包间的女孩请假了，他来替。因为有热闹事，我们破例要了贵一些的菜。点完菜他没有马上出去，忽然抬起头小声问，今天不要蘸汁豆腐了吗？我们先愣了一下，然后都笑起来，诚心要逗逗他。我问，为什么总介绍那道菜呀？是不是卖多了你能拿提成啊？他的脸登时红起来，不是以往那种羞涩的红，而是急得涨红了，慌忙地摆着手，不是不是的，不是那样的。那为什么呢？ 你要不说原因，我们以后再也不吃沾汁豆腐了。女孩的嘴又抿起来，低着头沉吟一小会儿，小声说，我说了，你们不许说出去。得到我们的保证后，他才说，这些豆腐是我爸做的，酒花是我妈做的，我来城里打工，他们不放心也来了，在城里租了间小房子做我们家乡的豆腐和酒花。我来饭店上班，店里管食宿，爸爸做好的豆腐送到这里来，这样他们每天都能来看看我。开始老板不想要，爸求了半天，老板才答应卖一段时间看看，如果卖得好就一直要，不好就算了。老板不知道我是他的女儿。窄小的空间，只有女孩细细的声音在讲述一个关于爱与生存的温暖画面。一个沧桑的男人在城市的某个角落，和妻子一起每天泡豆子、磨豆腐、做酒花，然后大清早蹬着三轮车赶到这家餐馆。而他们心爱的女儿不管睡得多晚，也总会早早起来装作无意碰到，帮着把豆腐抬到后厨。没人时，母亲会飞快地取出一点小点心、水果或者换洗的衣服塞到女孩手里，而隔一段时间，女孩会塞给母亲一些她打工赚来的钱。那些钱他们要攒起来在家乡盖栋新房子，母亲还会留一些做女孩的嫁妆。女孩不再说话，怯怯地看着我们，好半天竟然没人说话。最后还是过生日的小何打破沉默说，今天我生日，请大家每人吃一份蘸汁豆腐。女孩诧异地看着他，慌忙摆手，别别，姐姐，豆腐吃多了会腻的。小何说，小妹，我们爱吃，真的爱吃。我们跟着附和着，然后催他，快写上啊，一人一份。女孩站在那里看着我们，眼泪突然掉了下来，擦完眼泪拿着单子跑了出去。从那以后，每次去吃饭，不管能不能遇到那个女孩，我们都会主动点一份蘸汁豆腐，并告诉所有相熟的人，如果去我们单位对面的家常菜馆吃饭，请一定要点一份蘸汁豆腐，因为那盘豆腐里装着一个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啦，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雪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欢迎您收听《食为天》。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食为天》节目，我是唐月。在今天的节目上，想和大家介绍一种非常适合在夏季和秋季吃的蔬菜，那就是角瓜，也有人把它叫做西葫芦，英文叫 zucchini。要说角瓜呢，是我们经常食用的一种蔬菜，但是它的功效却不太平凡哦。有一种功效对我们特别的重要，一会儿会跟大家介绍。首先说，角瓜里面呀，含有各种各样的营养物质，甚至比其他的蔬菜要高出很多。你比如说，最特别的，西葫芦里面呀，含有一种葫芦巴碱，它呢可以让胰岛素分泌变得更多，这样对有血糖问题的人就会非常的有帮助，也可以预防糖尿病的出现。再来呢，西葫芦里面还有一些特殊的物质，能够清热解毒，在中医上讲有消肿散结以及润肺止咳的功效，同时呢它对清热利尿的效果也非常不错。另外，西葫芦里面还含有比较丰富的纤维素和木质素，它们都能够帮助促进肠道的蠕动，从而起到促进消化的作用，当然对通便啊，甚至是瘦身都有一定的帮助。再有，西葫芦里面啊，还含有干扰素的诱生剂， 可以刺激人的身体产生干扰素，有助于改善免疫功能，增强体质，预防一些病毒疾病啊，或者是甚至预防癌症等等。还有呢，西葫芦也属于高钾低钠型的蔬菜，所以血压高的人吃它也非常的有帮助。最后一点想和大家分享的就是，西葫芦和其他蔬菜一样，含有各种维生素，还有一些抗氧化的成分，能够帮助人美容养颜啊，延缓衰老等等。说了这么多的好处，大家觉得那我可以多吃了，是一般人是可以吃的，但是呢极少数的人，比如说脾胃比较虚寒的人，最好不要一下子吃的很多，否则呢你容易拉肚子。这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从中医角度上来讲，角瓜呢它是性平偏寒的，是归胃经、肺经、肾经，所以角瓜和其他的食材一起组合呀，就会有不同的食疗功效。举个简单的例子啊，比如说角瓜炖排骨汤就有润肺止咳、滋阴养颜的功效，如果你用角瓜炒鸡蛋就有健脑益智还有促进消化等这样的效果，如果你用角瓜炒虾仁就有补钙壮骨、增强免疫力的功效，同样要用角瓜炖豆腐也有补钙健骨还有降胆固醇的效果，要是用角瓜来凉拌黄瓜的话，那就有清热解毒还有消暑解渴的效果，在夏天吃是特别的合适。另外在选择角瓜的时候啊，其实市场上角瓜的品种还不少，你比如说有绿色的，这是我们常见的，一种是深绿色皮的，通体都是深绿色，还有一种呢是浅绿色带一点白色花纹的，那还有一种呢特别有意思，浅绿色带花纹，然后有一个棱一个棱的，那个棱就像我们吃的有棱的长丝瓜一样，是纵向的棱。这种角瓜呢是意大利瓜，它的名字叫做 Costata Romanesco。 这种瓜呢产自意大利，意大利人啊种意大利瓜还真的有一套，据说这个品种是特别的好吃，口味甜嫩，可以说在角瓜界是首屈一指。如果大家能够搞到它的种子，自己在家后院种一颗，那会产很多的。不过讲到产量呢，还有一种品种叫做 Gold Rush， 这种角瓜呢它是亮黄色的长条形的，它的产量特别多，我的一个朋友说他种了一颗这样的角瓜，一年结了38个瓜，真的是种一颗够全家人吃一个夏天。如果你要想控制体重的话，我蛮推荐用角瓜来代替意大利面的，有那种专门的削角瓜的小工具，你可以用这个工具把角瓜削成像面条一样长长的细丝，再把这个细丝稍微的蒸一蒸让它熟了，然后拌上调味料，这就可以代替意大利面了。那趁现在温度还高，暑气没有完全消退，非常建议听众朋友试一试这种角瓜意大利面。好，以上就是跟大家分享的关于角瓜的方方面面，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唐玉，在吃得健康的路上，让我们一路同行，咱们就下次节目空中再见。
收听的是90.1 FM。来自于 Bernardy Mountain 的 CJSF 电台。
Kids programming on CJSF 90.1 FM is every Saturday and Sunday morning from 7 to 8 a.m. Catch story time with Tell Us a Tale and sing along with the Zucchini Brothers. So come and join us for laughs, lessons, and above all else, good times.
this is CJ.